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国际舆论普遍关注、广泛报道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新闻。今天中共宣布了前总理朱镕基去世。国际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朱镕基去世的新闻，是因为普遍认为朱镕基给中国带来的改变，以及他给中共治理中国植入的一些规则规矩，至今仍然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响中共。回过头来再来看，习近平每天把治国理政摆在嘴上说，但是你稍微检视回顾一下今天中共的治理方式，无论是金融秩序、市场秩序、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秩序、对外贸易秩序、中国的就业秩序等等，这些基本的治理方式和规则都是朱镕基主导和推行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习近平弄得很热闹，要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实际上在执政的基础逻辑、基本规则上，朱镕基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朱镕基的去世再次让中国国内的舆论、国际舆论对朱镕基的评价陷入一种两极分化。那么对旁观者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看法，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民众来讲，它就是一种喜悦和痛苦的极端感受。我们先来了解三个方面对朱镕基的去世所做的一些结论性的报道。第一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改革中国经济的总理朱镕基逝世。他这个评价非常高，朱镕基帮助促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数千万工人失业。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说真话、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并因其经济改革和精简政府官僚机构的努力而闻名。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7岁，他曾引领中国经济迈入现代化的时代。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生前向来直言不讳，2011年他的四卷本演讲集出版时，书中把他的豆腐渣描述为寄生虫建造防洪堤坝，把犯错的银行家称为半傻瓜，这让读者感到震惊。毫不奇怪，在他执政期间发表的直言不讳的评论成为了畅销书。在一个当时的领导人被认为谨慎小心、经常发表平淡无奇公开声明的国家里，这些评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你看，从这两个报道来看，对朱镕基的评价是极其的高。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今天新华社对朱镕基他的一生是怎么评价的。新华社在报道中共中央的讣告时指出，朱镕基主政国务院正副总理期间，正值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朱镕基主要施政与改革的贡献包括宏观调控与治理经济过热。1993年兼任央行行长期间，着力清理三角债，成功抑制高通胀，并实现经济的软着陆。第二个贡献呢，是财税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融秩序、政府之间的经济秩序，朱镕基设计和推行的。第三个贡献，国企改革与重组。第四个贡献，住房与粮食制度的改革。第五个贡献，加入 WTO 与对外开放。实际上这五大贡献在中国民间、在海外也还有完全相反的一种评论，但是中共认为呢，这个都是正面的。那么在新华社今天发布的中共中央这个讣告里面，特别强调一句，朱镕基退休以后是支持习主席的，这个就有一点呢拉死人站台了。那么对朱镕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影响， MT 想从六个方面与网友一起分享相关的背景信息。第一呢，被认为是朱镕基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在中国民间争议最大的朱镕基的所谓的政绩，那就是90年代朱镕基在中国推行的国企改革和下岗再就业，这个影响了中国几千万人，影响了几千万个家庭。所以这个事儿在今天 新华社的报道里边轻描淡写阳春白雪甚至是欢歌笑语似的，但是中国民间的感受它需要有渠道有舆论来表达。90年代中后期由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与随之而来的下岗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规模最大社会阵痛最深评价也最为分化的重大事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场改革的背景，就在90年代初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所谓非改不可的地步是因为难以为继了，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而且呢陷入一种三角债，就互相借钱互相不还，不光亏损难以为继，让整个金融秩序也完全僵化死化。第二个说非改不可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承担了社会功能，就所谓的企业办社会，生产效率极低，企业的包袱也非常沉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呢他提出了一个策略，就抓大放小和产权改革，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出售或改制。那么对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目前存在两种啊相对比较对立的观点或者评论。那么积极的评论，包括西方也有这些积极的评论，认为朱镕基的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与世界工厂的基石，就认为这场改革的成效是积极的显著的。第一，卸下了财政包袱，甩掉了金融炸弹，这个呢它是站在政府的利益，你看对下岗的工人呢认为是包袱，甩掉了包袱。第二呢，认为它的改革成效为民营经济与外资腾出了空间，这个呢 LT 认为有一点牵强，它就有一点像打哪指哪，而不是指哪打哪。因为你这个国企为了甩包袱为了改革，导致很多中小国企退出了一些领域，所以客观上它确实也为民营经济和外资腾出空间，但是它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民营经济，甚至当时还没有民营经济概念。但是历史嘛，总是胜利者书写，这当然是打引号的一句名人名言。第三呢，认为它改革成功是奠定了 WTO 与崛起的基础，就清除了计划经济转型中的最大的体制障碍，使得中国企业能以相对市场化的机制参与全球的竞争，促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20年的黄金期。那么对朱镕基的这个最大的政治遗产持批评的态度，在中国民间特别在东北地区也是非常强烈的，在西方也有这方面的舆论的存在，就认为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它带来了深远的社会阵痛与公平的失衡。因为站在政府的角度甩包袱，这个它确实达到了目的了，但是从社会阵痛，从那些下岗职工下岗职工的家庭而言，这个就不是朱镕基考虑的了。所以对朱镕基的这个国企改革批评的舆论呢，认为第一，数千万工人个体成了牺牲品，就当时中国有3000万至4000万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的失业，而且呢许多中年人将青春献给国企，缺乏其他的技能，突然被推入市场，陷入极度贫困与生活的边缘化，尤其是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最为惨烈。批评论的第二个观点呢，说社会安全网严重缺失，就当时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买断工龄补偿极为低廉，下岗工人失去了原本由国企包办的住房、医疗与子女教育的保障。批评论第三个观点，国有资产流失与官僚的分肥，在改制过程当中，由鉴于监督机制缺失，大量的国有企业被低估贱卖，部分地方官员与厂长经理鲸吞国有资产，完成了私有化的累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引发了强烈的民怨。你包括今天的万达，中共仍然给万达呀戴上一个紧箍咒，就万达它是发源于大连的一家区级的国有资产公司，而且呢中共通过在辽宁本溪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案件当中的判决，它是留了后门的。那次判决就认为万达改制过程当中有行贿，有国有资产的流失，包括娃哈哈，这都是校办企业改制演变成为 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LTE 认为朱镕基的这个国企改革可能他一直会存在一种矛盾的评价，就站在中国国家的国家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宏观战略上啊，他是达到了他政策设计的目的的，他确实给政府甩掉了包袱，推进加快中国从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那么他矛盾的另外一面呢，就微观的代价惨烈。这个你评价个人或者写历史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就几千万工人的下岗成为国家改革牺牲品。但是更专业的表达呢， LT 看的一个表达，就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呢，他们不仅自己倒霉，他们承担了国家改革的历史成本。因为你下岗啊，买断工龄，就朱镕基拿出的钱是非常少的，就这个改革成本，这些人活下来了，付出最大的是这些下岗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本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评论就认为他缺乏一种公平，不是说这个改革不对，方向不对，就是你不能让这些民众啊承担太大的历史成本。所以他给中国啊带来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历史现象。在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就50年代出生的人呢，是最倒霉的一代，就50年到59年出生的人，当然像习近平那些红二代啊，那不一样，他们有转机，老子当权了，他们又飞黄腾达。对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50年代的人，你看他怎么倒霉，当他们童年的时期，他们遇上了大饥荒，中共讲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出现饿死人，人吃人，普遍的营养不良。这代人到了青年时期，哎，又碰上文化大革命，碰上文化大革命，大家一起闹啊，倒无所谓。但毛泽东一句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又几千万50年代出生的人被送到边远的农村，兵团开荒，就废掉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啊，就这么给折腾去了。到他们壮年时期，好不容易遇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突然朱镕基宣布让他们回家，而且用很低廉的，有的甚至就几千块钱把他们打发了回家。而到他们中年时期下岗回家，正是中国人一生当中啊负担最重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 LT 认为啊，朱镕基欠这代人的一个道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朱镕基另外一个政治遗产，就所谓的加入世贸。谈判主要是朱镕基在负责，但是决策加入世贸，这个主要还是江泽民的决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中国的舆论，包括西方舆论，把中国加入世贸的主要功劳都归咎朱镕基，这个是 LT 自己不是太清楚这个逻辑，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来介绍一下，就为什么这个功劳都算在朱镕基头上。那么对这个政治遗产也存在两极的评论，就中国官方包括刚才与网友分享的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就认为朱镕基带领中国加入世贸，倒逼破除体制的阻力，就加入世贸啊，还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第二呢，是开启世界工厂的黄金20年。就加入世贸之后，朱镕基最早从两头在外，原料在外，销售在外，到中国加工，到后来的中国制造，确实为中国的制造业迎来了黄金的20年发展。那么第三个，中国官方的评论就是加入世贸这个谈判，斗智斗勇，在经济和外交取得双重胜利。那么质疑批评的舆论呢，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朱镕基他是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特别是与美国谈判。那么西方批评的焦点主要是朱镕基以及他代表的中共不遵守承诺，甚至是有一些评论认为从一开始就是欺骗，就谈判的时候就没打算遵守那些承诺。也有一些评论呢是后来没有遵守承诺。但总的来讲呢，西方是后悔同意中国加入世贸，但毕竟这个世贸，包括李克强也认为给中国带来了红利。第三个与网友分享朱镕基的政治遗产，那就是最近几年在习近平镇压香港，全面接管香港的时候，在中国民间海外舆论广泛传播朱镕基曾经对香港的承诺，用朱镕基的这番言论来对中共目前的香港政策提出一种批评批判。那么这个流传很广的朱镕基对香港的承诺，是2002年11月朱镕基访问香港时候的公开演讲，他当时脱稿讲出了这段历史的名言。朱镕基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特区政府的问题，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如果把香港搞坏了， 我们中共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那么实际上很多舆论传播这段话，潜台词就是批评习近平是搞砸香港的历史罪人。第四个冲击的政治遗产，这个就有些戏剧性，就朱镕基开启了中共助选的模式，对台湾大选的助选模式。就现在啊，每次台湾的选举，中共都无一例外的起到一个民进党的助选的拉拉队，这当然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开启这种助选模式的鼻祖是朱镕基，所以今天台湾舆论在评价朱镕基去世的消息时候，都把焦点放在2000年的台湾大选。2000年台湾第二次总统直选的前夕，前三天，朱镕基代表中共对台湾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吓和威胁。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针对台湾的选情发表了情绪极为强烈的讲话。他当时在镜头前振臂高呼，警告台湾选民不要将票投给支持台独的候选人，他就指的民进党的陈水扁，他说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就千万投不得。他还讲谁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他强调中国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称中国人民一定会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那么为什么朱镕基的这些恐吓变成了助选呢？主要是因为他触发了台湾本土选民的逆反心理。第五个朱镕基的这个政治遗产，这个也有些戏剧性，就朱镕基啊，曾经被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慈善家他排到前十名。你本来慈善家都是应该是一些富豪们做的事，但是在官员，朱镕基空前的成为中国慈善家排名前十名的大慈善家。2013年、2014年，就中国国家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布中国慈善榜，朱镕基呢以千万元级别的个人捐赠位列中国慈善榜前列，并被授予特别致敬慈善家等称号。他怎么会弄成慈善家呢？也很简单，就朱镕基把自己公开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全部版税和稿费捐赠给了他创立的十四助学基金会。那么这个基金会呢，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中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为贫困山区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改善学校食宿条件，并奖励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那么这个舆论的传播实际上是与另外一种啊社会不满的舆论它是相对应的。就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出版了150几本专著，每年的稿费都上亿，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捐赠信息或者慈善信息。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中国的舆论、海外的舆论对朱镕基的标签，就中国国内的舆论主要是民间舆论，包括海外的一些中文舆论给朱镕基贴了一个有一定共识的标签，那就是铁血宰相。那么这种铁血宰相的例证嘛，主要是刚才讲的推进国企改革、推进市场化、推进政府的改革、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但也有另外一方面所谓的铁血，就几千万人下岗。所以 MT 认为，在回顾或者评价朱镕基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铁血宰相并不夸张的，只不过是朱镕基的铁血不仅对中共体系内他有一种果断强硬的管理方式，历史来看朱镕基的铁血他还有对民众的铁血。文艺一点的表达，他实际上是一种冷酷的计算，就他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他把改革的成本转嫁给了最弱势的群体，包括朱镕基推行房地产改革初期的那种啊强拆。今天舆论广泛的关注评论朱镕基以及朱镕基的去世，实际上更多是啊检视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共的这种治理方式、治理秩序，它的骨架还是朱镕基设计和奠定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啊最关注的一个重大经济事件。就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发布了美国的通胀数据。在周日与网友预告这个经济事件的时候， LT 曾经提醒网友们呢关注的焦点，就如果这个数据超出了 市场的预期就通胀过高，那么就会强化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市场预期，那么就会给资本市场承压，全球的资本市场都会承压。假如通胀形势好于预期，那么就会解除警报。那么今天这个通胀数据究竟表现如何呢？按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数据，核心通胀就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2.5， 那么这是2021年3月以来最低的同比上涨速度。那么整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比上个月上涨 0.1， 同比呢上涨 3.4。 那么这个数据对华尔街对美联储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舆论认为对美联储的政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普遍认为这个数据啊，它减轻了9月份就要加息的压力，或者它会推迟美联储的加息。当然再推迟多了可能就不加息了，但至少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降低了，这是今天资本市场的感受。但是不是能够让华尔街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迎来降息呢？这个还不至于，就这个数据啊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呢也谈不上好。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呢，这个数据解除了华尔街的一种恐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美国舆论这两天呢最关注，美国网民议论最热烈的一个很劲爆也很惊悚的一个新闻事件。昨天 LT 不敢在第一时间与网友分享，因为总感觉这个新闻呢有些细节呢不是太可信，太离谱，所以想看一看更多的媒体能不能够去印证，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会不会出来否认。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事件算是真相大白，同时也给舆论呢带来更大的震惊和后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昨天第一个报道这样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它是怎么报道的。美国总统川普7月出席安卡拉北约峰会时，因为担心伊朗的暗杀威胁，曾躲在餐车里秘密换机，并没有乘坐任何一架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据两名了解该威胁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部门获取了多路信息，他们得知有针对空军一号的明确地对空导弹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哪架飞机搭载总统都可能成为目标。此外还有人在北约峰会会场附近发现了携带肩扛式的导弹。官员们还表示，伊朗方面甚至掌握了川普在安卡拉下榻酒店的具体信息，包括他所在的楼层。两名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总统顾问史蒂芬·米勒以及白宫的通讯主任张正熙，就那个胖胖的华人，等人都留在原来的总统专机上。卢比奥知晓这一威胁，但目前尚不清楚其他人对此了解多少。两名官员称，机上至少有一部分白宫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情，随行的记者也被蒙在鼓里。这些情报被认为具有足够的可信度，促使川普及其政府高级成员采取了一次极不寻常的诱饵行动，以确保他安全离开土耳其。川普先在媒体镜头前登上那架比较旧的空军一号，此前他也曾公开对媒体称是出于怀旧的原因自己会乘坐那架飞机，随后又秘密藏身于机场的配餐车的集装箱离开，并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出境。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报道什么感受？这个确实像好莱坞的大片，帮网友们呢来还原一下这个整个过程，为什么很惊悚很离奇。大家脑补一下，就川普本来打算乘坐卡塔尔捐赠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由于美国安全团队认为不能搭乘那架飞机，那架飞机没有防导弹的能力，所以呢就放弃了乘坐卡塔尔捐赠的那个新飞机，那么就搭上了这个旧飞机。那么搭上这个旧飞机的过程当中，川普登机的信号刻意让随行的记者拍摄，而且第一时间进行了直播新闻发布，就谁都知道川普上了旧的空军一号飞机。不仅川普上了，卢比奥、贝森特以及所有的随行记者都上了那架飞机，也就是告诉全世界川总统坐的是旧空军一号。这是第二个场景。第三个场景呢，是 川普上了旧空军一号之后，就进了这架空军一号的货舱的一个集装箱，是用于配餐的，装食品的。那么川普呢，就躲在那个配餐箱里边卸下了飞机，但整飞机上的人呢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卢比奥是知道，按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川普走了，然后呢偷偷把这个配餐车呢就运送到另外一架美国空军的飞机，从那架军方的飞机飞到了英国。那么这个舆论炸锅，炸锅在哪儿呢？第一呢，是昨天美国网民呢都在网络上啊嘲笑川普躲在那个配餐车上，这个弄得很热闹，这是一个焦点，声东击西，上演了这么一出舆论焦点。第二个焦点呢，这个就是诱饵，就是把卢比奥、贝森特以及随行的所有记者在镜头前鱼贯登上了这个旧的空军一号，他似乎想告诉伊朗人，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都在旧空军一号上，而且是刻意的对外发出这个信息。那么卢比奥、贝森特这些人，他不敢抱怨自己被当作诱饵了，但这些记者呢就炸锅了，这怎么的弄成了这种战术的导剧了？就这一飞机人呢都变成了一种啊诱骗诱使伊朗攻击的这个诱饵。然后提想对这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是否可信？因为在很多网友眼里面呢，华盛顿邮报是左媒或者是假媒体，那么究竟这个今天的报道有没有可信度？ LT 昨天在第一时间是质疑这个报道的可信度的，因为太过于戏剧化，但是从今天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呢，他这个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首先呢，这个报道它不是独立的信源，就除了华盛顿邮报报道以外， NBC、 CBS、 PBS、 Fox News 就福克斯新闻也都做了跟进的报道，而且他们打探到的一些细节与华盛顿邮报报道的出入不大。而且 CNN 呢，他还弄到了一段视频，他捕捉到那个配餐车从旧的空军一号上卸下来之后，大约七分钟，旧的空军一号就开始滑行了。那么这个视频传递消息，就川普一直到旧空军一号滑行前，他一直躲在那个配餐车的集装箱里边。福克斯新闻呢又提供了新的一些佐证，就旧版的空军一号为了装扮得更像川普的座机，在飞行追踪数据上一度没有呼号，就中途才刻意切换到 AF1， 所以这个也让外界特别是一些情报机构认定了这是一种保密飞行的常规动作，就进一步确认打引号的川普在旧空军一号上面。那么今天路透社报道呢，从川普亲自的回应来看，就华盛顿邮报报道那个事儿啊，还真是一个真事儿。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在伊朗的暗杀威胁后，通过一辆餐饮车从空军一号转移到一架军用飞机上，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欺骗行动，白宫没有透露这一变动，直到周一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此事才被曝光。昨天川普告诉记者，他说，我认为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风险更大，我认为它的风险更大，因为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袭击那架飞机。那么川普这段话他透露两个信息，就第一呢，他没有否认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第二呢，他辩解，就是我不是说把卢比奥、贝森特他们去当诱饵，让他们危险更大，因为现在舆论焦点就是，哎，你这么演这么一出戏演的这么大，最后呢把人家一飞机人呢做诱饵，置这一飞机人的安全不顾。那么川普他昨天重点解释的就是，实际上他们把我转移到那架小的军用飞机上，那架危险性更大，而且伊朗更有可能攻击那架小飞机。川普进一步解释说，这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听从他们的安排，所以我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指示。川普说，我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我并没有过多的追问，我经常收到威胁。所以你看，从这些信息来看，华盛顿那个报道啊，还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官方的确认。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舆论焦点今天进一步在这次行动的诱饵方面，无论是当事的一些记者还是他们所在的媒体，他们批评说，总统自己脱险却让工作人员和媒体留在被瞄准的飞机上。 那么这个事儿在国会也引起了发酵，就参议院民主党人已经要求就此事儿进行简报说明，同时呢，对卡塔尔的飞机捐赠又引起了争议，因为你连基本的安全保障没有。之前川普曾经高调向媒体宣称新飞机的先进。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这次川普这么狼狈，而且这么具体的受到生命威胁，他是不是美国总统啊出访史上生命威胁啊最严重的一次？那么今天很多美国媒体啊也在做这样一种啊比较分析，实际上美国总统出访遇到生命威胁最严重或者最紧急的还不是这次川普的土耳其之行，他是2005年小布什在格鲁吉亚蒂比利斯演讲时，一枚已经拔掉保险销梳子的 RGD-5 手榴弹被扔向讲台，落在距离布什30米的地方。 FBI 事后确认这是一枚有效能够爆炸的武器，只是因为被一块手帕紧紧的包裹住，延缓了引爆杆的脱离，才未能引爆。那么这次事件物理接近死亡的距离，也就公认呢是美国总统啊出访时受到生命威胁啊最严重的一次。但是呢，小布什的格鲁吉亚那次受到威胁，它还不是一种国家情报机构主导的协同刺杀或者是阴谋，因为你这次是伊朗国家的一种有计划的刺杀。那么按这个序列来比较，就川普的这一次的危险呢也排不上历史的第一。同样是布什，这是个老布什，老布什在1993年出现过科威特卡车爆炸案，当时呢是伊拉克的情报机构在幕后操纵，图谋用卡车炸弹刺杀老布什。所以美国媒体认为伊拉克的策划的这次卡车炸弹袭击与伊朗这次动用地对空导弹肩扛式导弹并且掌握了总统下榻楼层的信息的行动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一次呢，除了有些情报信息以外，并没有抓到相关的行动参与者。93年是科威特当局当时抓了17个人。那么这一次总统的安全危机事件没有排上史无前例，但是呢，对白宫的处理方式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呢是一种空前的。就今天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威胁本身，而是这个事件的保密方式和它的时长。就之前的那些事件事后美国国会美国舆论都知道，但这一次呢，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的曝光，国会也好外界也好一直啊被保密，这个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华尔街日报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网友来讲啊，对你的投资可能影响会非常大的。 LT 知道关注这个频道有些网友是非常热爱马斯克，是非常激进的投资特斯拉 SpaceX， 就马斯克的公司啊，受到马斯克的一些信众的追随。这个报道对于我们了解特斯拉未来会不会与 SpaceX 合并，以及合并前后特斯拉的股价会怎么变化，它都还是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的。它这个报道标题是，如果特斯拉被并入 SpaceX， 马斯克将会走捷径解锁万亿元的薪酬。副标题是，马斯克的特斯拉薪酬方案中有一项特殊条款，可在并购发生时免除高额的业绩目标。在特斯拉股东批准的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中隐藏着一项特殊条款，如果马斯克将这家汽车制造商并入他的 SpaceX 帝国，该条款可能会在多方面让他获益。这种汽车与火箭业务的合并先前已引发投资者的广泛猜测，马斯克本人也对此做出暗示，此类合并很可能让马斯克获得长期以来在特斯拉寻求的更强的控制权。此外，只要收购价格足够高，就能瞬间消除横梗在马斯克与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股票薪酬之间的关键绩效目标。研究高管薪酬的波士顿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埃伦·卡特说，这10,000亿美元原本应该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但事实证明这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公司被收购就行了。由于马斯克对这家火箭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他对于 SpaceX 向特斯拉提出的任何收购报价都有极大的话语权。最终结果是，即使 收购报价高得离谱，马斯克依然能牢牢控制合并后的公司。特斯拉股东于去年秋天投票通过了这项薪酬方案。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特斯拉实现了12项市值目标，并且达成同等数量的现金流和营运目标，该方案将向马斯克发放多达 4.237 亿股股票。但这些目标包括要交付特斯拉第2000万辆汽车，销售100万个机器人，以及让100万辆无人驾驶计程车上路。那么这个报告很长，也有一些很专业性的描述，我听了想用通俗的语言呢来简化网友们对这个重大新闻的理解。他实际上是讲了四件事，就第一，马斯克与特斯拉签订的万亿薪酬的奖励合同里边呢，故意埋入了一个漏洞。就一般网友得到的信息或者媒体之前报道的信息呢，是马斯克要想拿到10000亿的奖励，必须完成12项艰难的营运目标，比如交付2000万辆车，销售100万个机器人等等，如果达不到，你这10000亿拿不到。但是呢，他在这个薪酬协议的第5页的底部埋了一个条款，就说一旦特斯拉被收购，所有的营运目标直接视同完成，那么既然完成了就要拿到10000亿。所以这个还是让人很震惊的，原来舆论为什么没有人报道这一条。你回过头来去看这个薪酬协议，人家明晃晃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注意这个事儿？也等于说之前舆论认为马斯克很难拿到10000亿，或者如果拿到10000亿，特斯拉的市值就变成80000亿，那么买特斯拉的股票的网友呢，就认为马斯克他会赌这10000亿的。诶，但是人家这个条款，只要我卖了，这个企业卖了，我就不需要完成那些目标了，不仅不需要完成，而且只要我把特斯拉卖了，就视同我完成了那12项目标。那么第二个，他这个报道就指出，那有没有可能卖呢？谁说了算呢？实际上卖和买都是马斯克说了算，因为他在 SpaceX 是马斯克控制，特斯拉也是他控制，所以说这项埋在薪酬方案里边的变通的不需要完成目标就能拿到10000亿奖励的方案，最后能不能兑现，能不能得逞，实际上就是马斯克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决定权。第三个呢，他这个报道就提出，马斯克在这种状况下呢，他既是球员也是裁判员，他实际上是给这两家公司的治理都还是带来了一些漏洞。你比如 SpaceX 可以高价超高价来收购特斯拉，那 SpaceX 有没有能力监督？同时呢，他也推算了一下，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过高，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股份呢就会被稀释。马斯克他也准备了一些后手，就假如 SpaceX 以高价买特斯拉，让马斯克在之前特斯拉的股权稀释以后，马斯克也可以通过一些视同达成12项目标奖励的4亿多股的股票来增加他对特斯拉的控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球员和裁判员，就哪一条路马斯克都想到了，所以这个人他还是很聪明的。那么第四个，这个报道他认为，就这盘大棋啊，完美的设局最后能不能够顺利的实现，唯一潜在的关卡就对马斯克来讲，就特斯拉的股东会不会发起诉讼。因为你假如真的是按这个剧本演了，那么现在奋不顾身去买特斯拉股票的，等着特斯拉市值实现80000亿，也就是比目前的市值要涨6倍，大家都是根据那个薪酬合同来压这一保的。但是假如这个薪酬合同留了这么大的一个后门，那么对特斯拉的股东来讲，有没有被骗，或者有没有法律上的漏洞，这可能是未来潜在的唯一的阻力。所以这个报道还是让舆论感到很震惊的。 MT 在看这个新闻之后还是感到很震惊的，就怎么想也想不到，马斯克给自己设置的很艰难的条件，居然呢有一公开的后门，而且居然能够让那么多的股东，那么多的媒体忽视掉那个后门。这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这个就不能够用粗心大意来描述了。它更现实的可能呢是受舆论引导，这个不知道已经投资特斯拉的网友啊，之前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后门条款，这个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所以这也反映了就资本市场的凶险呢，比网友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当然对于看好马斯克的或者信仰马斯克的网友来讲，这个可能也算不了什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